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大物理系物理之声 Podcast， 我是主持人陈子斌，
我是主持人祝宇辰。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系上半导体物理领域的梁启德教授，请教授向听众打个招呼，并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大家好。
好，
在这次的采访当中呢，我们会先从教授的求学生涯开始讲起，从大学时期的故事到毕业后的研究经历，让我们了解在教授求学之时物理学的研究趋势、出国留学的经验等等，还有请教教授研究的领域目前的前景以及实验室学长姐的经历等等。那首先呢，我们就先问一下教授求学时期的一些经历。一开始不免俗，还是要问一下教授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选择物理系？
哦，我东施效颦一下，我先学贺平明教授讲笑话哈。从前有一个百岁的人瑞，他接受记者访问，谈谈他长寿的秘诀。他说要过规律生活啊，不要抽烟，也不要喝酒。就讲完以后呢，楼上就传来一声乒乒乓乓的声音。任瑞无奈的说：“啊，这是我老爸，他每次喝完酒都是这样胡闹。”谢谢。OK，joking aside， 与其说我要决定要就读物理系，不如说是物理系拯救了我。我师大附中毕业的时候考上台大农机系，那现在是生物机电工程系的前身。所谓农机是电机的跳板，所以以前系管就在旁边。那我们几位同学很高兴能够在大二能够转到物理系就读。
好，那我们想请问教授在大学时期的故事，因为教授也是台大物理系毕业的大学长，那能请教授分享你是第几届的大学长，以及你在这大学期间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好，谢谢。我的学号是 B75611008， 1986年入学。我的同学第零人杰很多程度非常好，有跳级的，有保送的，自负优异的，我其实实在算不了什么。那我们那个时代蒋经国总统去世的时候，电视忽然变黑白了，所以有同学以为电视坏了。那我那时候还有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对一些同学申请美国的学校当然有点影响。那我们当时的风气大概就是说，大部分是不管是申请出国留学啦，或者是念国内研究所，不管是物理、电机或者是财经等等。那个时代当然跟现在比较不一样，我们需要服兵役两年。那当然要保卫国家很重要，但是的确对未来升学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我讲个故事，就是有两个同学，因为体重很轻，一个同学体重很重。我们本来开玩笑就说，要不要体重轻的同学数学给体重重的同学，这样可以达到免除兵役的标准。好，但是体重轻的同学已经很轻，大概没有办法达到捐血的标准。那因为体重大概只有47公斤左右，那再往下减1公斤其实都很困难，那几乎都要放弃了。就据说呢，他去陪同学考试，参加联考，结果就吃到一个不卫生的便当就落塞。就体重忽然变轻了，他一看这个机不可失，决定继续减重。那方法是那个吃豆芽菜，还有喝冰水。那有人问说：“哎，我有喝冰水。”他说：“很简单啊，请问一下排出的尿是几度？这不就体温吗？那热量的差别不就是身体所消耗的吗？”所以他把热学的知识 H 等于 MSC 完全用上，那最后的确是成功了。那我个人的意思是说，我是海军陆战队服役官役。那陆战队的精神是这个一日陆战队，终身陆战队。那有人很顽皮，把它改编成这个一日陆战队，终身掉眼泪。身为陆战队，不死也残废。啊，也有人还说这个月入30万了，因为其实早晚跑个5000公尺，那一个月就有30万公尺了哈。那我可以这样讲说，我现在的6块腹肌应该不会让陆战队丢脸。那很庆幸在当兵的时候交了几位好朋友，30多年后来都还有联络。
那在大学的时候是选哪方面的实验室？
哦，我是
怎么决定的？
选取就是这个半导体物理的领域，那是陈永芳跟张永辉老师的专长。那逻辑上是说，一方面工业上有需要，一方面学术界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那可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所以这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再补充一下，我想大家就想要了解一下我们大学同学的一些表现。那我们的同学在各个领域表现都很好。那各位也许知道，这个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的署长吕振华，他是我的同学。然后美商建通科技创始人，最近在做这个接口支付的这个串联的这个执行长吴林。然后台湾康宁总经理的王兆英博士，茂迪太阳能科技李继群博士，联电的江文泰博士，然后新创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江一鹏负责人，普华商务法律事务所的蔡孟常协理，然后还有在这个偏乡屏东太武乡这个行医的叶明勋医师， 中研院数学所的李元斌所长，中研院物理所张文珍研究员，应科中心的林荣信研究员，然后在美国加州与这个台湾专利的律师林环义，美国华盛顿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义元教授，他是 IEEE 的 Fellow， 然后工研院副总以及资深技术专家吴志毅，同时他也是台大光电所的教授。那林志茂同学他是在物理系毕业，但他后来去念哲学系毕业，他现在是担任这个杂志社的文稿编辑，出版社编辑，然后他现在做很多翻译的工作。交大光电所郭浩中教授，同时在鸿海科技借调，然后成大水利及海洋工程学系的戴立青教授，好，旅居法国建筑师、都市设计，还有到同书出版人的叶俊良等等，好，所以他们都是在各个领域都是佼佼者，所以是多才多艺。
他们这些都是你的同届还是？
都是同届的同学，对，当然有些后来是转到别的系去，对，然后对，
了解。
就是刚刚有问了教授一些同学的故事，那想要请问一下，教授在大学时期有没有特别受到当时哪个教授的影响比较大的？
是，好，谢谢。那我其实大一的时候我的普通物理就是陈永芳老师教的，那或许后来注定我们就是要被他照顾。那我们大三的时候大概加入这个陈永芳老师还有张扬辉老师的联合实验室，那他们两位当然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到现在一直都有在帮助我们。陈永芳老师当然是台湾物理界的巨擘，他研究能量极高，然后有 vision， 然后诠释数据有很多很好的这个切入的方法。那张扬辉教授他的物理直觉是超乎常人，动手能力非常强。那这两位当然是物理界尊重的前辈，然后对我们影响很大。
那教授有没有一些就是在大学时有没有一些轶事或是一些趣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趣事跟轶事啊，刚才其实讲了一些就是当兵的这个故事，那大概也没有特别。
那有没有特别辛苦或是特别
辛苦？当然是辛苦，
觉得不开心的事情。
倒没有不开心了，因为本来就是要这个把这些科目学好嘛。对，那
这两位教授陈永芳跟张延辉教授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怎么讲？就陈永芳教授，他可能就比较是这个长辈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对，那张永辉老师可能也许年轻一些些，那他跟学生的相处也非常融洽。对，
那教授，您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要往研究这条路来走的？是在大学刚进入物理系就决定吗？还是等到比较后期？就是攻读博士之后才决定的。
哦，我应该是在大概就读博士班的时候，觉得希望将来能够从事研究工作。那当然很幸运能够心想事成。那后见之明来看，大概也只有在大学的研究工作，才能让我们全家跟着我到斯坦福访问研究，然后小朋友能够在美国读书一年。那此外，教授还有休假年，哦，七年可以休息一年，然后照领薪水。哦，当然不是薪水小偷，但是其实是不错的这个福利。哦，但是然后现在月退看起来也可以领到六成左右，所以其实还不错，我觉得。
以现在看，这是一个当初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哦。
可以这样讲，对。
那教授，您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当时教授您是为什么会想要出国？那为什么出国又会选择到剑桥这所学校？
好，谢谢。啊，那其实当时申请美国学校并不顺利，刚刚提到就是天安门的这个问题，也许影响到一些人。那刚好我阿姨的前夫他在教授休假年的时候去英国剑桥大学访问，然后还顺便拿个硕士学位，他鼓励我申请看看。那很幸运，我们就拿到这个入学许可。那我想也许有些帮助，就是我父母都是这个英语跟西洋语文专长，他们从事英语教育还有国际贸易的工作。那也许从小耳濡目染，加上或许遗传啊，英文还不错，所以有些帮助。那我相信就是不管是不是我或是其他的人，那申请国外的研究所的话，成绩的话，外文能力跟都是要好一些。那如果有办法有发表学术论文，相信对申请出国会更有帮助。对，
好，那教授在剑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所做的研究工作是什么？还有您在英国的生活的经验，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哦，谢谢。刚提到我英文其实算不错，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都还是要花一年 我才能够完全适应英国的生活哈。那那个时候还根本没有 Google 哈，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这个 Boxing Day 是基本上不是打拳的日子，是这个早年圣诞节后面这一天呢，雇主会准备一些食物放在箱子里头，还有礼金、布料这些作为这个员工的这个圣诞礼物，来犒赏员工一年的辛苦。所以即使现在有 Google， 那我相信这文化成语差异还是在的哈。那我很幸运，我的指导教授非常有天分，他现在这个量子点的这个量子位元的状态的读取方式就是他首创的。好，那我们到现在还有密切联络。那博士班的时候是做这个超晶格，然后杂质量子点，还有这个分数量子或效应下的这个点接触的三个不同的实验。对，大概是这样子。对，
好，那教授您当初到英国的时候，您感受到最大的文化冲击是哪一个方面？
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说，怎么讲，就是
食物
啊，食物，对，
食物，食物或天气或是一些风俗习惯之类的。
对，那我刚好就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的大老板那时候我刚去英国的时候，他就问我说：“生活是不是习惯啊？”我说 ：“Everything's fine except for food。”就他听成 “excellent food”， 然后并是露出这个惊讶的表情哈。那英国食物当然是有名的不好吃。那各位知道这个法国总统 Chirac。他曾经说过，一个国家能够把食物弄成这样子，能够办奥运吗？好，英国食物是欧洲第二难吃的，原来第一名是芬兰，那连芬兰的票他都不要，所以这个巴黎后来输给这个伦敦，没有办法取得这个办奥运的资格。那不过今年夏天奥运就会在法国巴黎举行。那我想不还是不同的文化嘛，对不对？那我想说我想要就融入英国文化，所以我在电视上看很多这足球的比赛啊，然后阅读这个足球有关的这个专栏啊，毕竟英格兰是足球祖国哈。那我太太后来去英国念这个英语教育的时候，没想到我足球知识还有一个涉猎竟然对她这个写作业竟然有些帮助哈。那我讲一个更有趣的故事，是虽然讽刺但是蛮有趣的，就是我和我英国房东当时在讲解这个足球越位的这个规则哈。然后他在这个大锅快炒这个中国食物，然后当时我完全不会下厨，所以我觉得这是某种这个有点文化的震撼哈。那当然是某种这个角色扮演啊、角色交换的这个情形。对，
哎，那好奇想要请问教授一下，您有支持哪一支球队吗？
我倒没有支持特别的球队，比如说 Liverpool 或者是 Manchester United， 我倒没有。对，
好，谢谢。
好。那在学界上面的文化差异，比如说是他们升学制度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
我那个时代当然是比较不一样，是说他们大学部是念三年，所以我还蛮幸运，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大学部毕业是可以申请他们的博士班的，好情形。但是后来已经改成四年的时候，大概2004年左右就不行，所以好像是必须要念完大学，至少念完硕士以后才能够申请。那就研究文化来讲的话，就是他们比较像是讲座教授制，就是一个大教授带领一个研究群。那现在有点改了，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教授这样情形，比较不一样。那跟台湾的比较来讲，台湾是这个比较像美国，是个人的实验室，当然各实验室还是有一些合作的部分。那刚提到文化的东西，就来讲，就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就是英国的文化基本上还是要避免冲突。那但其实这有点奇怪，因为学术界应该是要能够挑战人家的数据啊、诠释啊，或者是理论的话，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来讲说，不只是英国而已，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能够吸取各国的优点哦，必须要承认我们的还有他们的缺点。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好的做法。
那他们的优点是在哪里？
他们的优点是，我觉得他们虽然有人觉得说好像，也许有一些这个种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开放，就是他能够看大家的优点，对，吸取大家的优点。
那作为海外研究回来的过来人，有没有想给现在物理系学生有关于求学阶段的建议吗？
求学阶段的建议怎么讲？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就是说，如果到时候念了博士班，好毕业以后呢，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到不同的实验室去历练一下，那我个人是没有做到这样，就是我博士毕业以后就是留在同一个实验室做这个博士后研究。那虽然的确你在同一个地方当然适应时间短一点，然后研究能量的确可以累积，然后研究水平跟成果也有所提升，但是我觉得换一个地方会比较能够历练 这样情形。那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如果能够有幸到知名学校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的同侪、你的同学、学长姐很多都是各国的精英，那如果之后找到教职，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也能够继续合作，那不时大家还有办法能够讨论。那我们前几年还有去印度帮我们这个英国老板庆祝这个75岁的生日，所以我觉得这是到比较知名大的学校的好处。
他现在还在做研究啊？
有，他还有在做研究。对，对，那他真的是对我们蛮好的，就是不管是争取经费，然后照顾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那他是这个半导体界这个 Sir Michael Pepper， 他是一个国际级的这个巨星，那跟诺贝尔奖是失之交臂。那他30多年来都有很大的帮助跟教导，所以我很幸运有这个他的帮忙。对，
好，
教授，您后来就回到台湾来从事教职。那教授，您曾经有想过就是留在就是在做完博士后之后继续留在英国工作吗？
我是的确想要试试看，但是说实话，在台湾找到教职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高一些，对不对？那我在99年就回到台湾来，那之前是的确有申请过物理系，然后宁泰中心，当然有些故事还没有成功，但是后来有 offer 以后，我们就很高兴能够回到台湾来。那我做博士后呢，也做了大概3年多，我觉得研究到达一定的水准，那应该也是有机会啊，有成为一个自己独立的这个 PI 哦，成为老板，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应该就有决定要回来。对，
那教授，你有什么就是求职过程的一些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求职的时候的小故事啊，那就是基本上还是要有好的研究成果嘛，对不对？你这样，然后回来演讲的时候，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你的研究，然后因为这个就是投票制，所以还是要希望能够有人帮忙，能够不管是 promote 或是拉票的情形，所以这个当然是我相信，不管是台湾或其他地方都是要做到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往那个业界会比学术界还要容易吗？就发展的部分。
怎么讲？就是说，教授毕竟僧多粥少，这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形。那我自己没有去过业界工作，所以我大概很难回答说业界比较容易呢，还是业界比较困难？这倒不一定。对。
教授，你那个后来您回来台大之后，当时有觉得就是回到台大的时候跟你在当学生的时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样讲，就是我在念大学部，然后或者是我比起我回来这差不多10年内的时间呢，我觉得台大物理系的研究环境几乎好了一个数量级。那现在台大我觉得研究的环境应该不输给美国一些州立大学，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
好，那回来台大之后当了教授，那您还有跟就是之前的陈永芳教授持续的合作吗？
哦，有，我们有继续跟陈永芳教授还有张安辉教授都合作。那一回来的时候，他们非常帮忙我，因为你知道万事起头难啊。那他们两位有分配学生给我，然后有很重要的一技资源。那加上我们研究领域其实是蛮接近的，那共同合作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那即使到今天，我们都还有这个合作计划。那之前我们借重陈老师的专长，我们有机会去看这个以植物为基础的这个石墨烯量子点的发光，然后还有这个 random lasing， 然后以及现在非常热门的这个 perovskite 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研究计划。那张永辉老师他是这个量子相变的先锋，所以我们踏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的前进，所以有一些合作的计划。对，
了解。
那教授，您回到台大之后，您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变成一个教授。那你觉得在这个身份的转换上，心态跟看事情的角度有什么样的不同？
好，那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我听这个庞玲玲老师说，他已经过世了。他是说，有些这个他给分数比较低的学生会瞪他哈。我相信我的学生时代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年轻一辈当然有年轻一辈的想法，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互相能够体谅，然后当然老师跟学生看起来角度当然是有点不一样，对，但是倒也不一定是对立。我想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过得好嘛，对不对？对，我也不会说一定要刁难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尽量能够了解学生的需求，然后我们看怎么样能够帮助他。那我现在比如说学生来 实验室要找研究指导教授的时候，我也会想要问他们，就是说我们实验室到底能帮助你什么，希望能够让你达到你的目标或者怎么样。对，
好，那作为教授的部分，你有在物理系上面开课教书的，那你的教学理念是什么？能不能讲一下？
哦，我教物理系的课反而是稍微少一点点，我们大部分是这个普通物理 的教学。那我的理念就是我上课不点名，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有学生有着更远大的志向，那其实我们也不应该耽误他。那我当然还会想办法就是叫一下同学的名字，这个逻辑上只是要认识同学，倒不是要刁难同学。那就普通物理教学来讲，我是希望能够一些证明的这些能够证明的定理尽量去证明。我不希望就是尤其我教比如说是化工系或者是资工系的同学，那我不希望他们就是高中背公式，然后大学也搞不清楚这公式怎么来的。好，那我会能够假设不要太夸张的这个推导，我们尽量会想办法帮他证明出来。对，
就是把概念弄得很清楚就可以。
对，希望是这样子。对，
好，那在物理系当教授，希望未来系上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吗？
我想就是更多元吧，就是又有各种不同的领域，但是当然是希望就是也不能就是都单打独斗嘛，就是希望有足够的 critical mass， 然后一些团队能够跨领域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样是蛮重要的。对，
现在系上的领域是以凝态物理做最大一群领域。
也许人数上跟高能理论跟实验加起来差不多吧，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子。
哦，
那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教授关于您研究相关的故事。那我们知道教授您的领域是地核物理跟半导体相关的物理研究，那可以先请教授简单介绍一下您有哪些研究的主题吗？
是，谢谢。简单来讲，我们是从事这个量子传输现象，就是说通常是在这个非常低温甚至是高磁场的这个条件之下。那所谓低维呢，就是比如说二维或者是比维度更这个二维更低的这个系统。那我们研究的有这个比如说薄膜或者是大家知道的石墨烯 graphene 的东西。那我提一下我们最近做的一些研究，比如说是我们研究这个分子数累积成长的这个铝纳米薄膜的超导的这个效应。那这是我跟我台大物理系的学弟，我们的学长啊，这个国立交通阳明大学的这个电子工程学系的林胜迪教授的合作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发现让这个铝纳米薄膜变薄的时候呢，它的超导零件温度可以翻倍，可以达到这个 2.4K， 比原来高了一倍，应该想说成为两倍。那这个是对超导电子学还有这个量子科技会有一些很大的帮助。那特别胜迪可以成长这个大面积两三寸晶圆大小的这个高品质铝的薄膜，那有很高的应用性。那我们从事这个二维系统的这个量子相变的这个实验啊，刚提到就是延续张彦辉老师在这个直接绝缘态跟量子霍尔效应的这个相变的这个工作。那简单来看是要探索接近这个接近绝对零度的时候，利用改变磁场或者是偏压去观察到的这个量子效应。那我们也有跟 NIST 合作探讨这个石墨烯的这个量子相变的还有传输的部分。对，
那这些研究的成果会直接 跟业界有连结吗？
怎么讲，就是说比如说是这个大面积的这个铝的这个薄膜的话，那其实不是光有超导，然后甚至在这个电浆子学啊，或者是这个 interconnect 这些都有帮助，所以也许跟这个电子产业也许会有这个关联。对，所以是有一些应用性质。对，
想要请问教授，就是教授刚才列举了非常多研究的项目，那这些主题跟教授一开始进入一开始担任教授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吗？就是您在比较早期跟现在的研究，还是其实就是有非常连贯的
樣子？ 就一开始想法都一样，就是不会有应该说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跟以前预期的一样还是不一样这样？
我觉得这个很难预测，就是比如说真的二三十年前预测现在我要做什么工作，当然是有困难。对对，但是我们应该就是说，我认为是这样，就是说 博士班的训练本来就是让你能够有对议题有特别的看法，然后能够利用自己原来的专长，然后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工作。那我想也很难就是二三十年都做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领域有的时候会比较匮乏一点，或者是这个题目已经做了很多了，会比较困难。那就我刚讲，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是在这个以前在半导体系统，比如说做这个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这个形式，那到这个石墨烯发现以后，那我很幸运，我刚提到就是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的时候，刚好又用我博士班受到的专长，然后去看这个双层石墨烯的这个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那就是当然是有连续 有延续性，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其实这两个系统虽然都是高品质的材料，但是它有一些基础性或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也是我很幸运就能够我继续研究不一样的东西。对，那我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时候有幸到这个美国塔拉哈西国家高磁场实验室做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是高磁场双层石墨烯的这个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的这个实验。那其实那是非常辛苦的情形，我们有一天晚上去那边已经精疲力竭，又没什么吃东西，然后叫了披萨，本来想说要把它拿回去这个旅馆吃，但是因为很晚了，有些路都封闭不能走了，就我们带着披萨盒，然后爬过了铁丝网，然后开车回到这个旅馆去，就打开盒子一看，只剩下擦了嘴巴剩下的纸巾，没有任何披萨，披萨早就被吃光了，盒子没丢，所以当时是欲哭无泪。但是还好我们后来回到斯坦福有再多做一些实验，就有不错的这个研究成果发表，所以其实还是这个苦尽甘来，所以我觉得蛮高兴的。对，
那一开始就提到，就是教授您有除了去斯坦福以外，也有曾去剑桥担任访问学者吗？那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您后来再到剑桥，跟你当初求学支持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心态转变，或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剑桥我们是刚好就是有回去这个研究访问，然后有时候暑假会回去，那一方面就是也是继续有一些合作的计划，那一方面也是我觉得这种合作国际合作关系当然还是要长时间的这个联络，然后在这边交换意见的情形，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方法。对，
好，那现在对于这些想走跟你一样想走这些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学生，海外有哪些大学实验室可以像就是像台大凝态物理一样有一样的水准，推荐我们去深造去学习？
好，那我觉得当然 Texas A&M 还有 Penn State 这学校不错，当然我没有真的去过，那我去过当然是 Cambridge 跟 Stanford，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大推的地方。那当然除了这两所学校以外，当然有很多很好的学校可以值得大家去看。对，
刚提到那两个是比较难申请的，还是这是水准很高这样子？
你说 Cambridge 跟 Stanford 吗？
对啊，
因为我有去过，我当然应该比较能够讲，因为有比较经验嘛。那我这样讲，也许是比较公允。那 Texas A&M 跟 Penn State 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
也是很有
名很好的学校。对，
教授您这个领域想必会跟业界有非常多的合作，因为尤其现在台湾半导体产业非常的盛行。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跟业界合作这方面，比起单纯做学术研究，有什么不一样的压力或不一样的挑战，就需要面临到的
？OK， 怎么讲？就业界来讲的话，它的这个目标比较确定，业界目标比较确定。但学术界来讲，常常是有比较意外的惊喜的发现，这个那本质上是有点不同。那业界的时间限制通常也比较短一些些，那所以压力说实话是比较大一点。那在学校不是都做 blue sky research， 就是我可能有一些自由能够做一些东西，那我看到什么也许可以继续往下看，但是业界不一定能够这样子。那我当然没有真的，我们有参与一些业界的计划，但是也许我的经验没有真那么多，所以也许这我是个人的看法而已。对，
哦，所以就是在研究方面可以一直找到新的东西做研究，就不会有找不到题目的这些问题，是吧？
大概是不至于找不到题目，因为有的时候也倒不是说一定要 follow 别人的东西，可是也许可以看别人做的东西，然后发挥自己的 专才的部分，然后去继续发展。对，也许是这样子。对。
那教授，您实验室的学生有非常多，后来都到海外继续去深造。那比方说像是剑桥或者像美国的 NIST 之类的。那想要问一下，他们去国外再回来之后，有什么明显的成长吗？
哦，对，我们非常幸运跟美国 NIST 有长时间的合作的关系。那这是由经由这个工研院前这个研究员黄俊峰博士，其实也是我们的系友，还帮忙牵线。那我们已经有大概11位的学生都去过 NIST 担任过这个客座研究访问一年这样情形。那经济上来讲，他们的确是有帮助，因为他这个税前年薪大概是$50,000，所以远远超过这个国科会的千里马计划。那您刚提到就是他们去过 NIST 以后呢，他们视野提升了，那英文会有进步，那我非常高兴就是他们能够巩固我们的国际合作，然后也能够拓展人际关系，所以我觉得进步当然是英文一定会进步，好，那研究的视野也有提升，对，我觉得是这样。
好，那现在台湾半导体发展的趋势对于学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是其实两个其实是独立并行，没有中间只有合作的关系而已，没有太大，也不会对彼此造成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那有些教授他们觉得说，哦，我很多学生不管被怎么受训练啊，你从事多好的尖端研究，那终究他们就去竹科，特别是台积电，所以有些人觉得有些沮丧，然后觉得这有点提不起劲来。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有半导体产业能够雇用，愿意雇用具有博士学位的专家，那我觉得是对博士班的学生要做研究攻读博士学位其实是有蛮大的吸引力，那我觉得是就在这个5到6年的这个博士生涯里头，那可能会有重大的研究贡献，而且可能有传承，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好的，就是对学界其实是有帮助的。对，即使后来还不一定到学界去，但是我相信到竹科，到这个半导体产业，不一定半导体产业，那刚刚提到的各种像我的同学在不一样的太阳能光电都有帮助，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好事。對，
所以你现在研究这个领域对于学界或是业界都发展都很好这样。
我觉得是不错的。对，
那教授的就以教授本身实验室的学生走学界跟业界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
对，那我这边大概比较专注在博士班的这个学生，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只区分学界跟业界，我觉得稍微可能有一点狭隘一点，因为我有学生后来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Cleveland Clinics 他做这个 Medical Physicist 的工作，那好像也不能完全算业界但是他们虽然是要发表论文，但是好像严格说起来也不能算是学界对，所以跟他刚
有一个小研究机构的
对对，就是也用到他之前的一些专长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刚提到教授位置毕竟还是很少，那比较困难一些些。那我大概有3位前博士生找到学界 tenure track 的工作，那当然其实有不少的确是到台积电工作，不一定台积电了，台积电还是最多的。所以我觉得刚您问的这个学界跟业界的比例，我觉得大概差不多是2:8左右，但是2:8，
大部分都
差不多是这样。
那教授，您的学生走业界大部分是选择留在台湾去科技公司，或是会想要出国去就业，
例如美国什么矽谷之类的？
是，对。那当然在国外找到工作的还是比较少数一些，就因为比例上比较少。那我也有以前的博士后，后来是在就的确刚刚讲在矽谷就当这个工程师的形式，然后刚提到比如说有这个去做Medical Physicist， 然后在东岸也有去做个这个半导体 Processing 的这个工作，也有比较也是有这样的情形。那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有一位博士生他在某位教授那边觉得好像没什么前途，后来转到我们实验室来，那结果他很幸运到 NIST 以后呢，有建立了人际关系啊，有互信，那毕业后他就到德国找到不错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这个例子。那我做这个比喻，那当然就有点像这个菊化为止的这个例子那不然我就是这个马刺队的教练 Greg Popovich 波波教练知人善任，学生能够提升他的品质，那当然我们是蛮高兴有这样的情形。對，
那教授您从事教职也一段时间了，那有没有什么您跟您学生的一些小趣事能够跟我们分享的？
小趣事能够分享的。我觉得我当然年轻的时候跟他们年纪比较近一点，那现在当然就有一段差距，所以我当然还是尽量能够尝试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那趣事来讲的话，就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有这个实验室有一对班队，我都不知道。对，但是后来好像这个参加物理年会的时候，那他们出了一点小意外，然后机车出了一点小意外，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两个后来其实在交往，但后来那这个他们两个其实结婚了，那也现在有两个小孩，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正面的，这个我觉得这蛮不错的。对，
所以老师就当月老的角色吧。
也许是。
但其实教授在台大物理系算是蛮年轻的教授吧。
我那天在跟某个资深教授在谈，那我现在已经被列在这个十年内要退休的这个教授的名单里头了，所以我觉得我不确定，看起
来教授没有很老。
我不确定我到底还能算多，也没有真的那么资深了，但是也没有这么年轻。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
好，那就差不多，已经想问的问题已经结束了。那最后再请问教授，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这些刚进入物理系或是刚进实验室，对未来方向还有研究领域还不知道怎么选择的一些新生？
哦，我觉得这样，就是说我曾经访问了这个斯坦福物理系，他们有一个蛮好的系统，就是 rotation 的这个形式，就是说我可以让学生在两个不同的研究团队待一阵子，那确定自己喜欢的方向的话，然后再选择这样情形。那毕竟当然以博士班为主，就是说博士生涯大概5到6年，那也许我们系上或许可以有这样类似的机制。那我会建议比如说是三去法，比如说我假设我某一个人他就是说我不希望说高能实验，比如说这样情形，那但是做个比方，我不要来站。那比如说我删掉一些东西以后，那我再看一看，也许跟老师谈一谈，然后如果我们系上真的将来有这样子，比如说待一两个不一样的地方看一下的话，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好的这个发展。对，
可以，就是可以到每个领域实验室都看看这样子。
对，而且也许一两个，对，也许太多也有困难，因为你要待足够长的时间才有办法多了解。对，那也许我觉得也许是可以做得到。对，因为我觉得毕竟要喜欢自己的东西，你不能就一窝蜂的做一些东西，或者说也搞不清楚然后就来，然后发现根本不喜欢，那这样的话就很辛苦。对，
那对于教授的实验室是有分年级，就是可能大二之后修过哪些课才可以去报名，还是没有其他限制？
我们大概是希望就是如果能够有修过比如说是固态物理导论，这样的情形，因为毕竟固态物理其实领域非常多，你这个不同的现象真的非常多。那如果大概有点概念，因为我们其实刚讲就是做研究有蛮多的惊喜的部分。那我们刚提到就是说我以前虽然是做半导体，但是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林盛迪教授他是这个分子数累积的专家，他能够成长这个生化铝家，那他就想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试测看铝这样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才会看铝的这个超导的这个部分。所以然后也做了大概10年左右，那也没有真的脱离本行这么多，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有修过固态物理导论，对固态不管是超导磁性或者说一些东西有点概念的话，我觉得可能比较帮助一些。对，
了解。
那最后想要再多问教授一个问题，就是教授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您在这个研究生涯最大的亮点会是什么？
最大的亮点如果是在博士之前或博士之后应该讲博士左右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看到这个就是在量子点特殊的量子点的这个情况，开放的量子点它会看到这个库伦电冲的效应，那这个是就是电导非常高，超过这个量子电导 21平方除以 h 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这样的效应。那这个不是被理论所预期的，所以这个是比较突破性的发展。那在比如说教授生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在这个双层的石墨烯看到这个高填充填充 filling factor 的这个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那这也是理论没有预期的，所以我刚提到就是说有惊奇的发现，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仔细小心的来观察一些这个现象，所以我很幸运有观察到比如说这两个刚提到的有趣的这个现象。對，
好，那以上就是本集我们与梁启德教授的访谈，非常感谢今天教授的分享。最后请教授跟同学讲几句勉励的话做结尾。
谢谢。我想大家要勇于尝试，不要这个画地自限，那对自己要有信心。那我觉得现在做研究应该要能够问关键的问题，要挑战难题。那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外语能力，不管之后要去工业界要去学术界，我觉得外语能力是蛮重要的。
好，谢谢教授。
谢谢大家。
我是主持人陈子斌。
我是主持人祝宇辰。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